周三开喝，
你喝醉了吗？
老大不顺酒力，
原地下班。
我是老大，
我是酒力。
大早安，
嗨！
今天我想来跟大家聊一个我的日常生活观察，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台北小时候好像都没有一种店，
一种店。你是说便利商店吗？
不是啦，便利商店很多啊。
以前不是都干妈店吗？
没有吧？
啊，全联啦，全联以前是什么松青？
哦，对
对
对,
对,
对，全联确实是越来越多，而且都深入社区了。
对啊，
但还有另外一个美妆类，
美妆类，屈臣氏、康士美、宝雅这种。
没错，以前小时候我有印象，屈臣氏是有实体店面。
对，
但是对于宝雅，我是完全没有印象的。我是长大之后才知道它是类似。就是卖美妆啊什么有的没有那种店，
他卖的东西很广欸，还有生活用品那些也都有。
对，他就是偏向一个小百货，像是加码那样。
还不错啊，我觉得宝雅很赞啊，值得赞许，我都会去欸。
真的假的？那你宝雅都逛
什么？就是欸，我觉得宝雅有一种魔力，
想大便吗？
你那是都市传说好不好？你是不是只要觉得冷气凉的地方我就想大便？
可是你不是每次去家乐福都要大便？
对，家乐福跟那个大润发我都会，然后书局也是。
那他们不是属于同一个性质吗？
就是不太一样，可能因为宝雅有一些我有兴趣的东西。欸，但是说到宝雅，以前就是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出去玩嘛，国内旅游，然后尤其是台南。那是因为之前就是学生嘛，很穷，就只能租机车，然后机车踏板又载不了太多行李，所以那时候基本上出去玩就要舍弃一些什么化妆品、保养品那一些，然后我化妆品就必须要到台南去买。所以我们每次一行人到台南的第一个行程就是要进宝雅扫那个全套的化妆品，而且台南宝雅超大，就是一整栋欸，跟台北不一样。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否我们这种人吗？
不是，宝雅的创办人他就是台南人。
哦，是哦，难怪。
我之前在商周看到，就是宝雅他的创办人他叫做陈建造，然后他家里本来是做中药行。
哇，
然后他老婆会在菜市场卖饰品，所以他以前他就早上做中药行家里的事业，然后下午他就会陪老婆去菜市场摆摊。然后结果他的亲戚就酸他说，如果要你老婆出去赚女人的钱，你干脆自己出去做。他就是想呛他啦。
哦，欸，不过他这样子很跨领域耶，因为他如果原本是做中药行，然后开个保雅跟中药行完全没有关。一般如果想创业的话，不是都想要就是有点擦边吗？
是被亲戚激到啊，就说你那边赚女人钱，他决定大赚女人钱。
他是激进派，跟你一样。
没错，他就直接离开了中药行，然后他就自己创业。原本只是做饰品的中盘商，因为他老婆娘家是做饰品批发的嘛。然后后来他就做中盘商，就是买货卖货，然后再慢慢的就是收更多货之后，他就慢慢往百货的方向做，最后在2002年挂牌上市。然后你说台南那个超大的宝雅，就好像是他们原本的总店还是什么？
欸，可是2002年很早欸，那他以前就叫宝雅吗？
我不太确定欸，我有点忘记，因为我只是刚好在商中看到。
因为我记得宝雅是到蛮后期，可能2010几年的时候才变了这么多店，而且现在超疯狂，现在还有什么 Poya Home 欸，
哦，
就是卖那种家具，
啊，
那种小型家具，不是小型家具啊，就是一些 家庭的饰品之类的，很酷欸。
它就叫宝家不是吗？它里面不是卖像五金行东西吗？
我不知道它中文名，我只有看到它很大的，它是那个橘色招牌，我每次看都觉得为什么那个，
对啊对啊，就
那个什么特丽屋的那个颜色是掉色，是不是？我都觉得它是特丽屋。
你不觉得好像卖家具的就是会有一个那个 feel 吗？
什么想大便的 feel 吗？那你对宝雅有什么意见吗？
好，我对宝雅是这样的，我没有什么意见，我只是我只是逛不太懂宝雅，因为第一点是
忍受不了
里面的东西就很杂，就像你说的。全联、爱买、大润发、家乐福都会有，对不对？
没错。
然后全联、爱买、家乐福可能比宝雅卖的还会更便宜，
嗯，可能要看东西。
对，我觉得看东西，但是因为我通常去逛量贩店，我只会往食物跟零食的地方走。
难怪你逛不懂宝雅，
所以我基本上只有全联没有卖，爱买没有卖，家乐福没有卖，大润发也没有卖，然后我又懒得等网购的东西，我才会去买宝雅。
那你平常的保养品或是洗发精那些的勒？
我都随便了，家里有就用。欸，
我天哪，
我到处用别人的。
哎、欸，我觉得保雅就是有一种魔力，就是你进去之后，你可能原本只要买一样东西，结果出来之后就一整篮。
哎、欸，你知道我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就是他们可能在逛街，突然看到保雅，他们就说：“哎、欸，我要去逛逛。”他本来是说：“哎、欸，看一下有什么新的粉饼， oh. 然后他的快没了，可以补一下。”然后结果就跟你一样，出来是一整篮，什么防晒、口红、眼影，全部都要看一遍。
然后大推他那个面膜的贩售形式，因为通常很多地方像屈臣氏或是康士美，它面膜不是都一盒一盒的吗？然后有时候你没有用过，你就会不知道好不好用，然后就会不敢买。但是保雅就会有卖那种单片，就可以先买单片试用，然后好用的话你再买一整盒的。哦，这真的超棒的。哎，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夏天的话就非常的情有可原，因为太热了就想进去吹冷气，而且保雅冷气超凉
啊。可以吹冷气的地方很多啊，保雅又没有椅子，去百货公司男友区坐着不好吗？
可是百货公司据点比较少，你可能附近就一间保雅。
那 Seven 咧，还有椅子可以吃东西。
Seven， 你要怎么在那边吹久一点的冷气？很难，好不好？
就坐在椅子区啊。
还是你要开冰柜，在那边把头伸进去？
好吧，虽然说我逛不懂保雅，但我还是要称赞保雅有一点，它有一个真的很棒的东西。
怎么说？怎么样很棒？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喝奶茶的人。然后关于冲泡粉我也是非常有讲究的，马玉山有出很多冲泡粉嘛，然后我已经看过了，全联、爱买、家乐福都没有这个东西，但它真的很好喝。
所以保雅有卖？
没错，只有保雅，我目前只有看到保雅，或是我去虾皮有买到那个马玉山的炭烧红奶茶，它真的是偶尔喝一下会惊为天人的奶茶。
但是它竟然那么难买，那你当初怎么第一次遇到它的？
哦，就是在陪我朋友逛保雅的时候，
哦，
然后因为我通常只要看到我没有喝过的奶茶冲泡包我就买回家。
哎，那是命中注定。哎，那你跟保雅其实缘分很深啊。
到我现在为止我去那边除了买我那个发圈断掉会买一下，再来就是只买奶茶，我就只买只消费这两样东西。
那那个奶茶不能网购吗？
可以啊，但我有时候就懒得等啊，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就很想喝，
我就想喝奶茶。
对，因为它那个奶茶粉是这样的，有点尴尬的是它如果是250ml 的马克杯，你倒一包的话味道会很淡，嗯，所以我都会倒两包。然后当你从袋子里拿出来剩一包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去买了，因为你喝不到完整的一杯。
你这是什么奶茶哲学啊？你很有坚持哎，
要喝到完美的奶茶，而且我还到处推广那个奶茶。我之前去爬那个七星山的时候，我就有给我朋友喝，然后他说他觉得味道很怪，因为他跟其他的奶茶冲泡饮有点不一样，它有一个独特的香气，我不知道怎么说明，就是比较奶，很奶。
它是不是就跟那个摩斯的鸡块一样，喜欢的人就很喜欢，讨厌的人就很讨厌，像我就超讨厌的。
但是我很喜欢摩斯鸡块很多汁。
你就喜欢很怪的那个口味。
没有，它真的很厉害，因为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它到底是用了什么东西，为什么会这么香醇。结果它的配方超级单纯，它配方只写说奶粉、砂糖、红茶粉跟阿拉伯胶没了。
哎，关键是不是出在阿拉伯胶？都没听过的东西。
阿拉伯胶不是很多添加物都会有吗？
真吗？哎，我不知道，我对这个完全没研究。
那你最近可以开始，
那不然你
去大便的时候拿一个东西，然后把它转到背面看一下它的成分。
不能滑手机了吗？
也是可以的。我推荐你一个其他保护眼睛的方式吧，不要一直看3C。
哎，可是我很顺畅，我通常可能还没有看完一行，我就差不多解决了。
哇塞！你很夸张哎，
就是这么顺畅。
那你拿手机进去干嘛？
我没有手机，我就会有那种焦虑啊。这是3C成瘾。
那像你手机，你洗手的时候你要放在哪？
放在口袋，不然放在那个洗手台旁边，就会有个平台啊，那边就可以放。
然后而且我怕它沾到大便的味道啊。
哎，不会好不好？
怎么不会？你拿在手上，它离你的屁股跟你的马桶那么近。
可能因为我很顺畅，所以大便没有很臭。
OK， 好啊。回到我的奶茶区，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我平常比较喜欢喝奶茶还是西雅图的那个约克夏奶茶。
哦，那个粉红色包装的，对不对？
没错，
那个真的蛮好喝的，
真的。然后还有一点是那个有奶茶冲泡界有个很有名的奶茶叫做基诺奶茶，
没听过。
它很多人推，就是蛮多人喜欢的。然后还有那个不然奶茶吗？有点忘记了。
你这是奶茶达人，我完全没有研究。我一喝过就是约克夏，还有那个3.1克的，是3.1克吗？
哦，3.1克完全不行，太死甜了。
它不是有一个减糖的版本吗？哎，很多韩国人来台湾都会扫货，就是某一阵子很夯啊，那个减糖版的。
你说扫 早三点一刻吗？
对啊，
超奇特。我推荐他们都去买马玉山炭烧红奶茶。
那前提是他们要先找到宝雅。
没错，除了这个是我喝到最特别的奶茶之外，很多网络上推说很好喝的奶茶，我其实都喝不懂，哎，好甜哦。
所以你是喜欢茶味重还是奶味重？
我喜欢茶跟奶，但我不喜欢很腻的甜。
所以你喜欢茶奶平衡？
可能要问一下那个米提银行，他们英国女王的
你喝不出来自己的口味吗？
嗯，就是啊，我觉得喝奶茶是这样，要看心情的。所以我抽屉都会放超多各种各式各样的冲泡包。
那你觉得早餐店的大冰奶如何？
早餐店大冰奶其实要看，有一些店会调得很稀，就很 bad， 就是那个他们不是会加那个奶精，然后那个奶精不是什么超级不健康的油脂还是什么吗？我觉得加越多越爽。
对对对对对。但是古早味的那种奶茶真的是蛮好喝的。
嗯，什么意思？勾扎鼻？
对啊，就是那种看起来要倒要倒的早餐店的奶茶都会特别好喝。
哦，
阿嬷的味道，
就是那种招牌，就是那个美而美的字都已经有点斑驳的那种
屌鸡。对对对。
哎，还是其实早餐店奶茶好不好喝是取决于他们的红茶煮的怎么样啊，不是那个奶精。我一直以为那个奶精是灵魂耶。
可是早餐店用的茶包不是都一样吗？
其实我不知道，但是我以前在桌游店打工的时候煮那个红茶其实都是煮一整大锅。
对啊对啊，我以前打工的时候也是
用决明子红茶跟普通的那个立顿红茶
啊。对，决明子啊，听说那个早餐店的那个红茶它会让你落晒，其实是因为决明子耶。然后再加上奶精，是因为本身可能有些人对于乳制品就会比较敏感，所以决明子加上乳制品它本身就是一个帮助你肠胃蠕动非常好的组合。
真假的啦？
但我自己是没什么感觉啦。
好哦，我是没什么感觉。然后顺带一提，我刚查了一下，你知道你刚刚说的那个宝家 Poya Home 橘色那个，
嗯，
他后来2021年改名叫宝雅居家五金。
后面为什么加五金呢？
重点是他2019年才有第一间品牌分店，欸，因为我印象中只有看到一次宝家，后来好像他就倒了。原来他还在。
哎，欸，我家附近有一间很大间的。哎，
欸，你说宝雅跟宝家吗？连在一起这样？
没有没有连在一起，宝家就是自己的，自己一栋橘色。
哦，然后顺带一提，宝雅现在全台有222间分店，很猛。
嗯，那就是，所以意思就是你的奶茶不会找不到地方买。
没错，而且你不觉得疫情的时候突然有很多宝雅开吗？
有吗？实体店吗？疫情的时候该倒吧？
没有他，我就发现他疫情的时候一直开，尤其是那种转角店面。
啊，还是因为他资本太高？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他疫情的时候去租，就是别人恐惧他贪婪。
哦，就是有点像是买在股市低点那种。
对对对，然后可能跟房东签个长约啊，他这样就可以用比较低的那个店面价成本。
哦，你可以去问问看建造先生。
好的好的，如果我认识他，我现在就不用在这里录 podcast。那我们祝福大家，
你自己祝福，
去量饭店都很顺畅，拜
拜拜，
欢迎来到
知识考古。
今天的知识考古我看了也很不爽。
怎么样不爽？
今天的知识考古是一位26岁的女生 PO 的，她有一个男友也是26岁，然后他们交往了1年多。
uh-huh.
她的研究情境是这样的。我们的原 PO 和她男朋友在同一家普通服装店工作。为什么要强调普通？OK， 好，很普通的服装店工作。然后因为原 PO 他其实还在上大学，所以他是兼职工作啦。
嗯，攻读那种吗？
应该是啦。然后他男朋友在那间服饰店，我要更正，在那间普通服饰店已经全职员工做了7个多月，快1年咯。
嗯，
原 PO 男朋友啊就一直想在那间普通的服饰店成为经理，但店里的其他主管也就是其他经理级的人认为原 PO 男友不适合，反而希望原 PO 之后转正变成经理。
哦，哇哦。
然后也说愿意教他，然后让他转正。
哇，哦，那肯定吵架的。
然后想当然而在公司，如果你是办公室情侣，谁要升职或是有什么八卦肯定绝对瞒不住嘛，尤其是你们还在同一个部门。
真的，啊，
导火线就是这样。因为原 PO 被经理说了蛮希望他转成经理的，所以他男友超生气的，他就会开始说一些如果你被录用转正之后啊，你应该要拒绝啊。因为我更值得啊，不是吗？
哎，欸，这很糟糕耶，欸，好无聊人哦。
嗯哼。然后我们原 PO 也觉得啊，可能就耍耍小脾气嘛，所以只要他们老板在称赞那个原 PO 男友的时候，原 PO 就会试图的支持他。但是只要原 PO 就是被称赞，他 男友就会生气，然后就会说我明明就做的比较好，只是老板没有看到。
他们真的是男女朋友吗？怎么那么奇怪
啊？毕竟他们交往多久啊？
一年多。
一年多算热恋吗？
还在热恋吧。
热恋怎么可以这样啊？我觉得可以分手了。
真的，这男的就是太小心眼了吧？而且还是自己女朋友，哎，一起成长不是最好的吗？
然后袁po现在是说他知道他的男友很想升职，然后当然他觉得他男友在那边做全职工作，他只是兼职，他男友可能更合适升等，但是显然老板们都不这样认为嘛，所以袁po就说他其实不是很在乎他能不能升职，但是他很在乎他男友的态度，这样很糟糕。
他男友确实是蛮不知道怎么说，欸，但是我有过类似的经验，欸，我以前大学打工的时候，因为我跟我的那时候的男朋友是一起在同一间餐饮店应征，然后呢就是后来老板，我也觉得老板是明智的，因为那时候我们老板就说情侣通常不会被分在同一间分店，然后那时候刚好就两间分店在附近而已，所以我就在离我家比较近的店，然后我那时候男朋友他就在另外一间分店，所以照理来说我们就被分开了嘛，所以不太比较不会有这个他们这样的问题。可是因为毕竟你知道分店还是会有促进情谊的时刻，所以有时候会交流啊干嘛的，然后这种时候因为我之前是外场，然后我的之前那个男朋友他是内场，
那你们就更没有什么好比的啦。
对，但是重点来了，因为就是我们老板他会两边跑嘛，然后因为我们又同时一起进去那间公司，所以然后我可能又会又比较上手一点，可能我个性的关系吧，然后我又站外场比较简单。可是像我前男友他就是因为他其实在进去那间店之前他是不会做菜，所以切东西也切很慢然后我们老板就说，哎，你女朋友都学这么快，你怎么这样子？但我觉得老板讲这种话有点问题，所以那时候我男朋友，我前男友的心里就不是这么的好受。可是他也没有，并没有觉得说要，就是如果老板称赞我，他也会觉得啊，我很棒，干嘛？就不会像袁po男朋友这么激进，
嫉妒的小男生。
对啊，而且重点是自己女朋友，哎，计较什么啊？
26岁，
还是他那个男朋友啊，可能有一点自卑感在。
我刚以为你要说有一点智力障碍
太严重了吧，
要不然怎么会把一间普通的服饰店当成好像是他不升职他就要死一样，
可能他有一种特殊的坚持吧。那你怎么看？
袁po他是这样的啦，袁po 他已经尝试跟他男朋友提出就是他觉得他的态度很不好这样，然后但是袁po的男友还是指挥他说，如果你在我升职之前升职的话，那样很不公平。
所以袁po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想要解决她男友？
她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她可以怎么让她男友不要觉得说，因为她其实不在乎她会不会升职啊。
嗯。
然后她不想要让她男友的，就是心里不太舒服，还是啊？我觉得袁po她自己辞职就好。如果你想保全男友，
虽然是辞职可能是一种方式，可是问题是这男的也要不得哎。
对啊，
该分了吧。你不用怎么办，你就分手就好了，分手然后辞职去一间不普通的服饰店
去一间不普通的服饰店当经理。
对啊，
欸，但是那你之前打工的时候你老板这样讲话，你会帮你前男友讲话吗？还是你会表现怎么样？还是笑笑的假装没听到？
老板是没有在我面前这样讲过，因为我是听我男友转我那时候的男朋友转述跟别人这样跟我说。
哦，
就是我们两个没有在同一个场合的时候一起听到这件事情过，所以就比较还好。
哎，那你们怎么会想说去同一间店打工？
其实那时候就只是觉得哎，顺便，因为就是他可以载我，然后
你好顺便，
我可以陪他。
什么陪他？
我好像没什么功用。
啊，他把你放下来他就去别的地方上班了还陪他嘞
对啊，我突然想到哎，我好像没做什么事
而且你不是说离你家很近还要人载？
哎，离家很近还是可以骑车好不好？
哇，
就比较有伴啊。
不怪他工作做不好啊，你完全不用担心什么。他要担心我女朋友几点下班我要去接他，他几点要上班我要提早出门去载他。
哎，就我好糟糕 哦
他菜切不好都是你在外场做菜好坏的，因为你完全无后顾之忧。
我真的很对不起哦
好啦，那我觉得袁po就听听老大的建议，
分手啦，分手。
啊，你要给人家一个，他如果真的现在你看热恋期爱到死去活来的，你要给他一个其他留下男友的建议啊。
嗯，有两种解法啦，一种路是走就是离职就是一切就 OK 没事。
我跟你讲离职真的治百病， 什么病都会治，你是心理任何有健康不负担都会结束。
对啊，反正一种就是离职，你可以保障你的这个很小家子气的男朋友，但你们迟早会分啦。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如果说不要离职的话，不要离职的话，那感觉就只能直接跟老板说，就直接拒绝他，就跟他说，
我只是打工仔，我没有要升职。
对，
你以为我很想转正吗？你这间普通的服饰店
要这样撕破脸吗？你这是反社会人格的解决方案欸。我觉得要冥冥之中制造一些机会，让老板看到男朋友的好。
打工好辛苦哦，爬太努那么累
啊，你就不要维护这个烂到不行的男朋友了吧。而且他就是不想要你比他成功啊，以后怎么办？
欸，我真的觉得如果你找另外一半一定要是他希望你好的那种欸。
真的，乱找这种人真的是对你只会有害而已。
我觉得负能量会超高的，而且真的是有毒的人啊，他会在不自觉中一直疯狂的情勒你，然后贬低你之类的。
对，这样原 po 只会越来越糟，越来越没自信。
好啦，我们原 po 你需要注意的不是这个工作怎么样，或是你这个男友感觉怎么样，你要注意的是赶快甩掉这个男的。
没错，那如果喜欢这集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 Podcast 和 IG， 然后给我们五星好评哦。
或是你有什么酷酷的研究问题，欢迎在 Apple Podcast 或是 IG 留言给我们，都会回复哦。如果有特别研究问题，可能也会拿来知识考古一下。那我们祝福大家
都去高级服饰店工作，
拜。